就好像诗歌所讲的，能够经过这个笑脸，能够也是经过泪水的路途而有，跟青年人的笑不一样。我实在是很喜乐，我是今晚在这里跟你们在一起比年轻人在一起更开心，我跟他们都很开心，但是我今天晚上跟你们在一起是更开心。我是认真的说，因为我是属于这里的，我不属于那年轻人的，我实在不是年轻人。我在这里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放松。我希望我在这个周末大家都放松，在邻里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24小时相聚，在主的同时相聚之中，并且在主的脚前，不仅是听见他的说话，更是能够更近他的心意，知道他的心跳是如何。特别跟我们这班年纪有关的人，今天我们一个交谈聊天的方式，都是我讲太长了，你跟我带回来，这已经半夜了你还停止。too loud。为什么我点这首诗歌 too loud 诗篇84篇这里所提的，还有是从851首，是从诗歌这一首刚才唱的，是从诗篇84篇所采用的。我本来的负担是在诗篇92篇，但是84是相近，是差几篇而已。这个92跟84篇呢是有相同的点，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都很好。我主要的指的是什么经节呢？我是重在讲一个图画，讲到神殿的图画，就是会幕。若是你读这篇84篇加上执事话语的帮助，根据我们当中的解释，讲到神的殿、神的家，我们的翻译是解释是预表神的召会。在84篇第一节讲到会幕，我们的解释是讲到地方众召会、众召会或者众地方召会，许多的地方召会是组合成为神的召会。 那外院子呢？院子是在哪里呢？但是这个院子是在这个神的家的范围里的。在这个会幕中间呢，有一个空间，这些院子，院子呢也有一个庭院呢，院子呢也有树，它当然就不是一个会幕。若是更大的话，是像殿，它殿的话，它有空间，有院前院后院周边，还有可以种树的地方，还有小园园庭，有内室外室，是为了享受的，是轻松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地方，说到神家的各地方。这些的庭院呢，都是在神的教会、神的家中，这都是在众地方教会里。都非常的绿，满了花树。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诗歌一首，其中一首，这李弟兄所写的。我想跟你们有一个挑战，说到写一首诗歌，我要你写一首诗歌，根据诗篇九十二篇，你来写一首，每一位都写。我愿意读给你们听九十二篇，若有诗若有圣经的，你们可以一起读，我会读给你们听。十二到十四节，九十二篇，十二到十五节。
He will grow like a cedar in Lebanon, planted in the house of Jehovah. They will flourish in the courts of our God. They will still bring forth fruit in old age.
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植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浆子而长发青，要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十四节，他说到他们，这里是指的，就是那些被种在耶和华殿中的，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满了浆子而长发青。十二节说到义人，
not the righteous man as in the old, in the Old Testament.
这里所讲老的是不是旧约那些守律法的人得成为义人？今天的义人是就是耶稣基督。这样的义人，他有义袍，有主的救赎，是有救赎工作在这些人身上的，使我们有一个地位是义的，在神面前是义的，称义我们成为神所悦纳的，叫我们够资格与他有交通来往，叫我们这些蒙恩罪人蒙恩的人能够与神交通。他是无罪的成了，为了我们成了有罪的，叫我们这些有罪的成了在神，在基督里成了神的，叫神悦纳的义人。在主观上我们被构成为义人，在基督里被构成义人，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生机救恩的工作，在他法理的救赎里给我们一个客观的，有这个主观的圣洁救恩构成我们成了神的义人。我们是义人，我们会兴旺发旺，他会发芽，它会生长，它长的时候非常丰富的茂盛的，是在神丰富的生命里长，这个就你所说的发旺。所以他们一人都会发旺，发旺如棕树，就是得胜的光景，棕树预表得胜，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这里的香柏树是指升天，说到主的升天，在荣耀里的升天胜过仇敌，这是非常重的思路。发旺，他们不是随意长而已，他们是被栽种的，有意的被栽种在神的殿中，耶和华的殿中，是在我们神的院里的。只有在这里呢，树会发旺。这说到神的院庭院里，那就是教会，也就是众教会，那就是教会生活。我是暂时可以这么解释，这院子就是指着生活说的，神的殿是指教会，会幕是众教会，然后院子呢指着生活，教会生活，我们都被栽植于这园子里，这个神的园里院里，所以在这里而发旺。当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非常的喜乐开心，经过那么多年我们仍在这里， 我们能够还在这里。经过这些高高低低，阳光、大雨、风暴、晴天，我来到68年，68年我强而摸着主的时候是68年，来美国69年，所以现69年。我快要50年了，在主会会里面。今天晚上我是对着50岁以上的人说，我几乎在神的原野，我有50年了，在主会会里面也有50年了，在教会生活里也有差不多50年了。感谢主，我非常天天感谢主，我仍然在这里。我可以被吹走，哦，以很久以前就应该被吹走了，老早被吹走了。我看左看右都有我的同，这些都是我的同志或者同战友，在主里，在教会里，我不再在这里伤心了。他们的脸面还在我面前，为什么我呢？为什么不是他，不是那一位？为什么你把我带得那么好呢？把我留在这里，只有将来永远才会知道。我所能做的只有敬拜他，这是你的主宰，也是你的怜悯，实在不是谁能够做决定或奔跑，乃是神向我们施怜悯的神。我们每一位器皿都是满了怜悯的器皿，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任何的个人有什么成就或者凭着自己，乃是完全是神的怜悯，实在是神把我保留在这里。被保留在这里，栽种在自神的家里，被栽植在这里，是这里我可以发旺。我实在是不能想象我哪里还可以发旺，只有这里。我可以宣告说我仍然发旺，你们每一位，你们也是一样在发旺。你相信吗？你可能没有那个感觉，但是我替你说，你是发旺的。今天这个周末我们一起发旺，我从来不离开这个教会生活。假如你离开教会生活，你就被剪掉。那些年长的到末，他们还会带进果子，接触果子，因为他们越年老越多果子结出来。
law of things. You know why? Because we're not in the natural realm.
因为我们跟世上的律不一样，我们乃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不照着物理的定律来说，我们不照着宇宙的定律，我们乃是在照神圣范围里。只要你越老越多果实，你越老越多僵滞，你越发青。我们实在找到了抗老的药膏，它是生命，它是源头，任何人要寻找这个还老的还童的源头，那就是神自己，那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今天所谓的年老，我们不会干掉，但反而会肥胖。我们越老越多果子，越多属灵果子，越多后代，这就是这里诗篇所说的。这里的风太大了，可不可以把那个风不要对着我吹？在主恢复里面，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功用是什么呢？我用这段话是有是为了这个原因说的。有人说从五十到永远，有人说这样的话，但是我并没有这样说。你们跟 Ron Gex 弟兄有一个五十岁以上直到无限的，他提到长大成熟，在生命中成熟，那是非常好的信息。但这周末从今晚开始，我的着重点是不一样，不重在生命这边，虽然每一样都跟生命有关，但是我这个周末的负担乃是讲到你的用途，你的功用。在你在身体里，在教会，在你当地教会的那一份是什么身份，这是我要你们注重。我们从五十岁开始，我们说五十，五十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五十也就是三十的新的三十，你们安慰吗？我真的是这样说。很多人不在五十岁，已经六十岁了。六十岁的话就是新的四十岁。我超过六十岁，我是四十几岁的以年轻年老的人。这是我的想法，我的生活，我这个整个人就是这个年纪。 你就是应该这么想，不然的话你会你也想你老，你真的是老了。我这里并不是叫你们假装变成年轻人，并不是丑陋的这种做法，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告诉弟兄们说，我仍然做我天天该做的运动，在七分钟里面，短时间里面有一种激烈的运动，是完全要完全施力来操练运动。你试试看，七分钟，你七分钟完，你这个整个的就瘫在那里。有些是拔筋，或者是像跳蹦跳，我是天天这么个操练，我这样的运动，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我们若有更多的机会，我要用一个机会来说我们心理跟生理的健康，真的我需要跟你们谈这件事，非常重要。这是我们需要平衡，有这样的生活，好叫我们为着主更长寿。50岁，50岁从哪来？你知道吗？挪亚方舟有50方尺，平方尺，是说到三一神以上部分的人调和，是为着神的建造。五呢，是5×10，五就是4+1，一是神，独一的神，四是被造的人性，4+1等于只负责任，诚实，实是完整，50是什么呢？神与人调和，来背负责任，为着神的建造，难道这个是非常好的数字？我又说到另外一个点。关了50，就是50年的喜年。你的喜年呢？就是第50年，就是喜年。所有被掳的或者是奴仆，他们第50年就被释放，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所失去的份可以重新要回来。他们就会很大的喜乐、欢乐。第50年喜年，这所谓的喜年，49年的被掳，第50年完全释放。难道你不喜欢第50年吗？还有第3，就是五旬节就是根据旧约，就是周一个礼拜的节期，或者是丰收节。他们从安息日之后开始，第二天开始算起，第50天呢，就是五旬节了。这些 出手果子呢，就是讲到基督。第五十就是五旬节，就是一个大的丰收，就好像三千人得救，就是第一召会耶路撒冷就成型了，建立了。五十也是说到比较年长的，当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辩论的时候，他们对他说啊，你都还不到五十岁呢，你却说亚伯拉罕却希望看到你的日子。主却说，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他们就用石头要打他，因为他是神。他们说你都不到五十，五十岁是一个阶段，都是也在主耶稣身上也提到，是一个年纪的一个阶段。因为五十岁就到了一个比较长的年长的情形了，人说到年纪年岁的时候，是从民数记那里有提到，我并不是在说最低的年纪是什么，那是说我们是谁，有关于我们自己班年纪的人。在民数记第四章第八章，那里律例有提到立位人的侍奉，立位其他的支派都没办法，都没有资格来侍奉，没有资格侍奉，除了立位。所以在民数记四章八章都说到这个，在这个立位支派里面呢，这个条例在一个正式的年纪的度量里来侍奉的话，根据会幕还有他们拆会幕要带走搬运，还有所有的器具器物，他们需要背负，拆营建立营，这些的侍奉都是立位人在做的。他们侍奉的年纪是从三十到五十，到第八章却说二十五到五十岁，什么不同呢？那五年的不同，第头五年呢，就是做学徒，在还没有正式上班之前要有五年的做训练做学徒，二十五到五到了三十岁才是正式的，到了五十岁呢 这里讲到说要退休，至少在我们当中的翻译是五十岁就要退休了。这五十岁 就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再侍奉了。会幕就是讲的基督与教会，在会幕里面的侍奉就是在教会中的侍奉，或者在你的当地教会的侍奉。你可能会有一种想法，我五十岁就完了，我就下来了，我就退休了。你们现在在提到下一代了，新的一代要起来了，那不是我，我现在是讲到你的用途是如何。今天晚上我要改一下这个，把我所讲的改过来，你会惊喜，你会惊喜。那么26节，他却说他们可以呢帮助他们的弟兄，他们可以坐在，他们仍然在会幕里跟年轻的弟兄们一起。不是你退去离开聚会，不是，你还是在聚会里跟这些年轻的弟兄们在一起，跟年轻人在一起。谨守所吩咐的，我就研读什么叫做谨守所吩咐的。他们要谨守但不再办事，他们不再办事，但这是谨守所吩咐的，非常有意思。这些年纪大的只是退去前线的工作，这里所谓的谨守所吩咐的，就是要做遮盖，要做监督，做顾问一样，甚至做训练者，成全者，成全他们，成全这些年轻的，这些年轻的就是在那正式做事的。其实超过五十岁的是更重要的，他们有能力，有体力，有力量，有时候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甚至他们在学习，他们正式做事也不一定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记得你三十岁的时候是如何吗？我记得我三十岁的时候是怎么样，当李东叫我出来全时间的时候，成了他年轻的同工。当时我说，我也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爱主满了力量，满了体力，热心， 我会很有魄力的，我要干大事一样。我往前说，我过了些年的，我回头看，我在想说我在想什么，当时我根本都不晓得任何事。感谢主，当时有超过50岁的弟兄们，当时李弟兄快80岁，在那里指示我，他在那里谨守所吩咐的。感谢主，神保守我，不让我开车掉在山崖，或者是杀死一些圣徒。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基本上是搞了一团糟，我做了一些小糊涂，搞砸的一些事。但是今天我仍然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年长的弟兄来遮盖我，帮助我，成全我，至终叫我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侍奉。这些弟兄姊妹50岁以上的，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还离开，结束还早。其实50岁才开始，真正的有用，是从成熟来的，从经验来的，经历来的。是绝对需要的，让教会生活往前的。这些都在年轻人的手上，我需要说服你，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位是更重要，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要重要。我相信，因为我自己是这样操练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今晚我对你们说，不要让人小看你的年纪。就好像年轻人会被轻看他年轻，我们也容易被人家被轻看我们年纪太大了。我们是超过超龄了，我们快到日落了，那是错误的，那是不合乎圣经的。我有很多的例子来证明给你看。我要机会完了，让你们奔跑离开这里的时候，是像年轻30岁一样，生命才开始。我不是在搞心思，这里完全是合乎圣经的，非常合逻辑的。在旧约里有一些条例、律例、典章，在利未记里面有提到说，你要尊敬年长的，你要敬畏你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 十诫里面说到你要孝顺父母，他也在以弗所提到，这是年长的，你年轻的要站起来，要敬畏，要尊敬他们。你要敬畏我，敬畏神。为什么会这里提到呢？因为神在这里说到他就是源头，要敬尊重你的源头，要尊重你的过去。在十诫里面不是只有你的孝敬父母，乃是要根据追踪追溯你的，从父母追溯到源头，就叫亚当，亚当到后面就是神。尊崇尊敬你的父母，尊崇你父母呢，敬重你父母乃是敬重神。你孝敬父母你会有长寿，并不是很多物质的祝福，这里却有一个。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的白头发有什么好，我们这里要有一种自尊，不要说我们的年纪算不得什么，在主里面是很重要的，很有意义的。其实在年长来说也是代表神的，就好像父母一样。在旧约里面有些事例，新约有些事例，让你知道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身位，在男女之间，在神的经纶也有。第一，我要告诉你们从来没有想到的，讲到摩西还有亚伦，这两位我不用再多说。甚至摩西五经都是耶和华的说话，都跟摩西有关。亚伦呢，他是出口，是摩西的出口，替摩西做代言人，做出口。他们几岁被呼召呢？来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几岁？我告诉你，摩西是80岁，亚伦是83岁，他们差三岁，他们两个人差三岁。摩西却说，在诗篇里说，我们的年岁啊，70岁，正常来说是70岁。若是我们强壮的话，就会80岁。其实80岁是应该死了。80岁是为了差不多在死前的年纪的。先祖们也活得更长，几百年。这以诺被提，还有其他的好几百年，非常的普通。但是在摩西那个时间就已经是过80岁，已经很老了，虽然80就到了顶了。那时候他却蒙神呼召， 我不要提到这个象征什么，我是用那个真正的年纪来算，那时候他们才开始侍奉神，最大的托付神交给他们。是年纪大的时候交给他们，换句话说，他们已经经过了生命的一个很大的年纪了。摩西此时120岁，他死的时候他的眼，他的在神面前的新鲜还没有失去，仍在，他年轻仍然发青，年纪大了仍然发青结果子。你被说服了没有？你80岁了没有？可能有几个，但我们还有一段距离离开80岁。我需要对你们说，年轻人，你们是年轻的男，还有年轻女的，这里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不是乐落，这是乐处。就算不是乐处，也就10:30早上而已，我们还没到中午呢。你相信吗？我相信，我相信。你不要走路倾斜的，那是要走路像有弹簧一样。假如你还没被驯服，那我继续说，耶稣亚跟加勒两位，他们是跟着摩西亚伦的。耶稣亚呢，他们就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耶稣亚呢死时110岁，比摩西早10岁。在摩西叫他去这得地的时候，他非常的勇敢，是他晚年的时候，叫80岁。不是摩西80岁，他的接班人，他的父耶稣也是80岁。这一次是进入迦南美地，跟迦南人打仗，把地夺回夺来。我不需要进到现在的所谓的政治的论坛里面，像今天一些候选人在讲，我们不要谈到政治这一方面。我不是支持任何人，我在说一些原则。我们这里有一些年纪大的候选人，李翁刚来美国的时候是 50-60岁，当时候是 Kennedy 跟 Nixon 在美国那时候彼此竞选总统。他去了纽约，他看到电视播的 Kennedy 的演讲，那时候才40出头，李弟兄就说他看了，他说不行，太年轻了，我不是在这里说好不好总统，我要回顾这些故事，这年纪有关。我并不说年纪大的人就一定好，因为有一些年纪大的年纪有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些成熟度来带领，所以需要有经验、经历、智慧、学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年轻的你是没有的，你学到的是经过每许多许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对付。加勒当他要来要回神给他的地分地的时候，每一支派都有一份，当这些探子啊，他是跟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正面。只有两个探子，根据因为他们的不信心，其他十个探子都死了，跟其他人。但是这两个是正面，他们呢？他来到加勒美地的85岁的。他却说，我仍然强壮如同在摩西的日子。我现在年轻，当时多年轻，我的体力多好，现在今天仍然是。我非常喜欢这段话，这是加勒的灵，不是勇士的灵。20岁可以参加军队，但是在军队里面没有说出多大年纪，只是提到说20岁开始。所以加勒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年纪大仍然有这样的灵。当李弟兄70岁的时候，但是80岁的时候，你回去看他的录影，当时他是怎么样的释放信息，他是非常的在像猴子，非常像兔子，满鸟力体力，使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就是又老又笨。我喜欢这样。为什么这些叹气呢？早熟的这种
发表表达。我们坐在这里，年轻人在那边。我们要这样的对他们这样的说。好，下一个。我们说但以理是很小，他跟他的朋友们，他们俊美被卷选，又吃了什么样的食物，你都这样的知道这样的故事。Daniel 但以理是一个永远长年轻的，你看说人家画的但以理都是年轻的，他被丢在虎坑里都是年轻的，但我告诉你，但是没错，他从年轻就侍奉神，他侍奉神70年，他在巴比伦出生，他没有回到去，他70年都在那里预言，像耶利米一样，在被掳的时期他都在那里，但以理在那里有70年之久，他超当时超过80岁了，超过80岁了。他80多岁的时候是一个总督，在巴比伦做总督。他80多岁的时候被丢在那个狮子坑里，狮子口不是一个年轻人，是被人家丢进去，是80岁的时候。他狮子。好几个皇朝他都在，尤其是就在那个时期他就看见异象，就是波斯皇国那几个皇帝他都在，但是他其中他看见异象。你被驯服了没有？我还有来到新约，撒加利亚与伊丽莎白，这个是施浸者约翰的父母，神主耶稣的先锋，他们有告诉我们多大年纪，
对女人来说那时候已经停经了，是不可能生孩子的，所以那时候的确算是一个神迹， 的确他们仍然是在那个年纪在帐幕里面服侍侍奉神。就人类的语言来说，30岁可以说20岁是生育的最佳年龄，就人类的语言来说，人类的看法观点来说，那是最佳的年纪，但是我们在这个神圣的语言来看的时候，对神来说，尽管你已经50岁60岁70岁，你仍然会有这个施洗约翰这样的一个功用，我们仍然能够在年老的时候结果子吗？当然的，一定的，我们要说当然肯定的，一定的。甚至 对这个施洗约翰来讲，他是十分的身体十分健康的。那对西面和西面来说呢，他是一个公义一个义人，在耶路撒冷撒冷这么两位是年长的人，见证了基督婴儿基督，当耶稣被带到殿里，就是行割礼的时候，当时安娜这个姊妹当时是84岁，她在服侍神，侍奉神，以这个禁食来侍奉神，日夜的禁食祷告侍奉神。我愿意说，弟兄姊妹们，祷告是最主要的一个项目，在服侍，对一个成熟圣徒的服侍来讲，年长圣徒来讲，祷告是重要的一个服侍项目。虽然年轻的可以祷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像年长的圣徒那样的祷告。最后有一个人是谁呢？你想想看，保罗是在腓利门书里面，我们看见至少他自己称呼自己是年长的，保罗已经年老了，保罗自称已经年老了。然而这年老的保罗却在监里被关了无数次，虽然他被下监了多次，他却依然的写了这么多著作。在他年长的时候，他依然写了这么多书。你还记得吧？他出狱以后，他还在访问，来牧养圣徒，访问教会。当然我不用说了，最后一个就是约翰，他被放逐到巴摩海岛，是什么时年纪被放逐呢？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是相当年长了。当他看见这些异象的时候，是相当年老的时候了。我在此先打住，你现在被我说服了吧？你还要跟我争辩吗？我相信你已经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跟我争辩了。在圣经里面，圣经是跟我站在一边的，我说的都有圣经的话来做佐证。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我真的是衷心的来想告诉你们，为着主今日的行动和往前，特别是在美国它的恢复要往前，甚至更特别的是在北加地区要往前的话，我说你们诸位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船还没到，我们不可以错过，你知道吗？我们要把那条船带到这里来。我们会这些年长圣徒会掌控的关键的因素，来把下一代的年轻人带起来。在我们这年长的时候呢，年纪我们也能够来建造身体，借着我们的功用来在教会地方教会服侍。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年轻时候做不来的，今天正是时候，今天就是我们该行动的时候了。在新约和旧约，我们有长老，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有长老，我们有这个长老的训练。一面来说，我必须要认罪，就是我总是在后面推这些，在 让这些催促这些年长圣徒把你手上的这些权力都把它放下来，你的责任都放掉，放给这些年轻人。我一直在催促这些年长圣徒们做这件事，我现在也依然在这么做。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些事情所说，我们讲到长老这个词儿，长老是指年纪，是指年纪。现在到目前来止，我可以说我正在提倡我们有些年轻的长老。虽然长老是年长的，但是我现在也在提倡各个教会要有年轻的长老。现在我也有一些观念上的转了，我说我们说要是把这些事责任都交给他们的话，可能事情会闹得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年长的圣徒，就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这些圣徒们，需要你们来进公用。做什么呢？来让他们来监督他们，让他们来做这些事儿，因为总要有人来监督他们的。亲爱的弟兄们，因为我说的是长老，所以我称呼你们弟兄们。我们需要你的智慧啊和精力来帮助这些年轻人，在他们合适的侍奉里面来成全为负责弟兄。在提多书里面，我们看提多书里面说到，和在提摩太书也说到，保罗称呼老人和老年长的弟兄和年长的女人，他也说到了年轻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在提多书里面他说到老人，他说这个老的男人应该要脾气上要稳定，然后这个要有信心，要有爱心，要有恒忍。我这么看，从这个点来看，这几乎就是一个长老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是指长老啊，他只是说一个老人就应该具备这些条件，一个年长的就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这不是一个职务地位的问题，这乃是一个人本身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我们需要太多太多的长老们，不是指地位而言，而是真正的在教会生活里面要有真正的长老。我愿意向众弟兄来提出一个呼吁，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长老。若是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位长老，那这个教会将会蒙福的，下一代年轻人会蒙福的。一个教会没有长老的话，是一个教会有太多的欠缺。那在对年长的妇女怎么说呢？也说到了很多妇女的部分，在提摩太书、提多书里面都说到女人，不只是女人，而是年长的妇女。现在几点了？我们看一下时间，快九点了，我们还可以，时间上还可以。我们讲到年长的妇女，年长的妇女的行为部分，也讲到老师、教师、姊妹们。在提摩太前书，他说到我受苦，我不希望女人来教导。在提多书里面说到女人要成为教师，但是这里所说的教师并不是指来教导这些道理、教导规条来定，给规条来做定义。这是指说许多实际的道德上的 教导，是指这方面教导，而不是指规条上的教导。他们能够来训练一些年轻的女子，我们需要许多年长的妇女、年长的姊妹来训练年轻的女子，就是年轻的姊妹。这些让许多年轻的女子姊妹们知道，在今日的教会生活里面，她们真的是需要成全。而今日我们看见的是几乎完全没有这么样的一个训练，成全训练，那他们如何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呢？来要训练他们成为来爱他们的弟兄，来爱他们的孩子女，也就是说让他们如何成为在家里面成为一个合适的姊妹。因为一个家庭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教会的一个基石。当一个家庭破解分解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就完了。所以当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的家要是不强的话，那教会生活就会受到损害。因此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让年长的妇女来训练年轻的女子、年轻的姊妹们，在家里面能够合适的来爱他们的弟兄、爱他们的丈夫、爱他们的孩子、子女。因此姊妹们，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工作要做。今天我们在这儿不是让这些年轻姊妹们好像你就做一个好太太就算了，不，我们是从教会生活神的经纶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实际的一项需要，来成全年轻的姊妹们。我看过有些教会，在许多教会里面，许多年轻的姊妹，他们没有模仿的榜样，他们没有这个合适的一个姊妹来做他们榜样，让他们有一个学习的对象。因此我看过有很多教会也是这样的情形，他们某些重要的一些帮助，有许多这些帮助是只能从年长的姊妹来的，在他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在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孙儿女当中，他们有这么多样的，这些年长父姊妹们有这么多的经验成功，这样他们的经历能够来训练成全这些年轻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里面所需要的一个成全训练，并不是像我一样在这儿给你们讲篇信息就算了，而是一个天天的、日日的，在每日的生活里面来做一个成全训练。如何成为一个合适的一个弟兄合适的姊妹。比如说有许多年轻的姊妹需要被成全来成为一个合适的太太，在婚姻生活里面成为合适的姊妹。有许多的问题发生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带领，说的简单点就是婚姻辅导了。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像在社会上这种婚姻辅导，我说的是一种带领，非常重要的，在婚姻生活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带领，给姊妹有这样一个带领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些交通，我现在要做一个结论了。今天的负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就是年长圣徒在教会主恢复教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弟兄姊妹们，我主要今天晚上主要的负担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年纪的圣徒是最重要的一个年龄层，对教会生活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年龄层。我们不只是关键的角色，我们是扮演着这个有许多方面我们可以来服侍，根据主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信，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许多方面可以来服侍。而作为一个身体的肢体， 我们也 有这许多方面能够来进攻用的。我来说简单的几个项好了，就是我刚所说的第一个祷告，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大概六七百个，在湾区有六七百名这个五十岁以上的圣徒，对吧？哦，大概有七百多，肯定有七百多圣徒，也许有一千的不一定，因为我们有我们大概有这么多人，你想想看，要是我们都能够进入另一个阶段的祷告执事，一个代祷的执事，就是在金香坛前代祷的这么样一个执事，这是才是最重要的，比所有的工作都要重要，比任何在外院子的工作都重要。因此这金香坛是一个动力的泉源，动力来源，所有账目里面各项物件的运作的一个动力来源。若是这个没有功用的话，那其他都不能动了。也许我们有些人还在工作，有些人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有些人还在工作，我们有许多的时间在手里面可以运用。你想想看，明天我会谈到，就是两个三个我们能够经常的两三个在一起，每周在一个固定的一个日子，固定的一天和时间，把祷告这件事来把带进另外一个高度，不只是周二这样子例行性的祷告聚会，我也愿意说不只是姊妹们的祷告，而是弟兄们两个两两三三的有这么样一个聚集，来在家中或是在会所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分别出来，来为着主恢复的来做祷告，来为着召会祷告，来为着各项的需要祷告。我告诉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但是你把这些祷告全部加起来，七百到一千名年长圣徒固定的每周分出时间来有祷告的话，我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祷告集中的能力会让这个大轮转动的，你相信我，我这个大轮必定会被它推动的。我事实上我愿意说，目前在北加所发生的这一切就是主的行动，我相信这都是因为那隐藏的祷告。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我真的还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们就在那儿祷告，忠信的祷告，而主就是在回应这一项忠信的祷告。我也要告诉你，在美国正在发生一些事情，而自从李弟兄过世之后，这些年来有许许多多都在花时间在这金香坛前祷告，我相信主在行动，因此在合适的时间神会倾倒下来我们祷告的答案。我也相信在一个新的节期的开始，新节期作为也就是主更新复兴的一个开始，在各样事上都有这样一个新的更新和复兴。弟兄姊妹们，这是最重要一个功能用，就是年长圣徒最要的功用就是祷告。在提摩太前书他说到一个老寡妇，但是一个老寡妇可以把他们自己献上来祷告。我的奶奶，当我年幼的时候，我奶奶带着我得救，她四十岁就守寡，然后根据中国的古典的教训是这么说的，当你的先生过世，你不能再结婚，你必须要守节一辈子。她从来没有结婚，她和另外几个姊妹一起来操练，她是 等于是一个女执事，在当时香港的一个女执事，她祷告，她带我来祷告。我知道，我想要是没有她的祷告，我今天是不会站在这儿的。没有我们的祷告，绝对没有下一代的提摩太出现，或是但以理。这些这不够的，神需要代祷的人，我们就是那些代祷的人，在这个时代代祷的人。阿们。我真的是衷心的这么说，我花时间来跟你们说，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实际的来看待这样一个不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向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却肯定在这个年纪可以传福音。这不只是不是像这些大学生或是在校园里跑来跑去，我们会传福音的事上，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比较更有果效的。因为我的奶奶，你知道我祖母吗？你可能不认识，她在香港教会是非常有名的，大家都认识她。我那是个年轻的孩子，我看着她我就很怕，她从这儿来我就往那儿跑。当我小的时候，每次她一来，他就跟我说：“你得救了吗？你读圣经了吗？你有没有祷告？”我真的不喜欢，但是我的奶奶，当他抓住我的时候，我跑不掉了。我有时会在他，我家人，我躺在床上。我会躺在床上就等他，然后他走了，我又起床了。可是你姐也就只能做这么多次。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是怎么向我传福音的？他就是握着我的手。当你手被这个奶奶握在手里的时候，好像你就像你被警察抓了一样，你跑不掉了。你可以争，你不能向奶奶表示不尊敬，因此奶奶不管说什么你都得听，对不对？这就是他对我所做的。当我去拜访他的时候，第一件事，我每次我爸妈带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抓住我，然后把我拖到他的房间里去。跟我说，然后把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读经。我能说不吗？我当然没法说不了，因此我被困在那儿，也非读经不可了。然后他有时候他会把我拖到他床前，然后一起跪下。我必须要跪下，因为他跪下了，我也跟着要跪下。然后他开始祷告，我祷告不祷告他不在乎，他就是尽他的那一份祷告。他为什么祷告呢？他为了家人，他为所有的孙子孙女，当然包括我了。他的祷告我几乎都能够背下来，每一次祷告都是同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每次都是为我祷告，还有我的兄弟姐妹啊，我的表兄弟堂兄弟姐妹等等。这是他做的，他抓着我的手，然后跟我说：“陈氏啊，要信主，要信靠主，要顺服主。”然后对他来说，就像耶稣亚所说的，对于我和我家啊，我必侍奉耶和华，他是这么说的。这等于是他的座右铭了。 因此一个接一个，就是把我们一个一个带到主面前。现在我讲的是有关年纪了，有些是你可以跟年纪的影响就是这样子，你可以让人信主，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类似权柄这样的东西，让人必须要信你，因为这就是你年长的一个优势在这个地方，你传的话人家就得信，这就是你传福音的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你的让带着人来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我祖母他不只是对我这么说而已啊，因为他年长，他是位年长的太太，所以他在车上也好，在街上也好，在菜市场也好，他总是跟人传福音，总是看人就说要信耶稣，要信耶稣，不要下地狱，因为他是去买菜嘛，对不对？买菜，你跟这个卖菜的小贩跟他说，他当然要说好好好，因为你要付钱给他。我不是在开玩笑啊，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好像太老了，我们这个年纪是刚刚好的，是最适合来传福音的。因为你到校园去的时候，当他们看见你的时候，看见你有一头白发，他们至少会有一点尊敬，因为你年长嘛。因此你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优势来跟他们传福音。年轻人说他们可能不听，但是你说他们一定会听。弟兄姊妹们，这福音我们真的是在最黄金的时段，最黄金的年代年纪是来传福音的。因此传福音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一件工作。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可以来牧养，来牧养圣徒。我告诉你，我们很多人经过了至少20年的这个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这些相当的真理装备在里面，在我们教会生命的成熟度来讲，我们可以来牧养。有些年轻人他真的是需要一些年长圣徒来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来把他们带向主，转向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给一大片信息，很深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个人对基督的经历来牧养他们，特别是那些比我们还年轻的，我们可以牧养他们。我们有年轻的孩子，我们有这些大学生、高中生，还有这些在职的年轻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牧养的对象，是不是？你只要，你就不管你在何处，你就带这么几个人来牧养他们，固定的、经常性的来牧养他们，他们会记得你的。在旧约里面不断的说到，我们应当将神传扬给下一个世代，我们应该把神传扬给下一个世代，我们要告诉下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等等，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信心还不坚固的时候，我们要坚固他们的信心，来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告诉他们你个人的教会生活经历，告诉他们主对你是何等的施恩，故是如何的在各种光景下来拯救你，他们会得益处的。这是不断的这一些宣告，这一些的经历的累积会坚固他们的信心的。这也就是借着年长的圣徒来兼顾他们，弟兄们就像他们的父之辈，姊妹们就像他母亲一样，这些 我们需要在教会信里面有更多的父亲和母亲来牧养这些年轻人，这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千万不要看低，看清你自己，不要看清你自己。有许多人是张着嘴等着你来喂养他们。你说到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说：“我，甚至你可以打电话呀，你不用给想信息，你可以打电话，你可以发这个电子邮件呐，你可以发这些福音单张，你可以做许许多多的年长圣徒适合做的，能够进公用的，这有太多太多我们可以做的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你能做的呢？我们还可以把家打开，因为这时候我们可能在财务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比较稳定，我们可以把家打开。不管你是打开家有家聚会，或是邀请圣徒们，特别是年轻人到家里面来聚会等，这些我这些要说真的是这个顾乐所还有他姊妹这个 Caroline， 他们在洛杉矶教会早期，就是我当时19、20岁的时候，这一位弟兄呢，顾乐弟兄，他是第一代的德国的移民，有浓厚的德国口音，然后出浓眉啊。浓密的这个头发和眉毛，看起来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德国人的长相。他是在教会生活里面，他没有办法给信息的，他说不出一天好的道。可是，在主日的时候，他就会邀请这些年轻人，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到他家里去。他姊妹呢，就会做一些好吃的美国菜，因为他是美国人，姊妹是美国人，姊妹是英国人，弟兄是德国人。然后在吃过饭之后呢，对我来说呢，当其他一些年轻人，当他们都离开之后，我留在那儿。我还记得这样一个图像，那是一个主日的下午，有这么一个主日的下午，太阳西晒，在整个客厅里面，就是李弟兄公寓的对面那一间房，非常英式的一个建筑，一个客厅也是这样的摆设。我坐在那儿，他坐在我对面，他跟我说，在椅子上坐着，他跟我说，我忘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记得这句话很清楚，他说得很清楚，这句话他怎么说的，他的粗粗的眉毛，那锐利的眼睛眼光来看着我，好像要看穿我一样，非常严肃的来跟我说，很严肃的口吻跟我说，他说弟兄啊，神今日还在等候这么一个人，